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七节哈，说这个大国哈，有神跟他们亲近。第六节说谨守遵行到智慧呢，我们已经觉得有点怪了，因为我们会说聪明人是会动脑筋的，不是守规矩的。我们说在认识上帝的事上，我们就是要凭着信心乖乖的听上帝的话。另外呢，有一个奇怪的事，就是四章六节，这大国的人，各位，以色列什么时候是大国？从来都不是大国。哎呀，摩西在这里给自己贴金啊。以色列不是大国，如同敬畏上帝的人不会被称为聪明智慧，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不是大国，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不是聪明智慧，从人的眼光来看跟从神的眼光来看很多事是相反的。我举例子，耶稣说啊，你们不能使你们的寿命，用忧虑使你们的寿数增加。他说这个最小的事你们都办不到，从人来看让你寿数增加，各位，这是最大的事，对不对？从人来看，各位小姐，让你的皱纹少一根，哇，那这个人百亿万富翁了。或者能让你减轻一刻，这是保罗说这是最小的事。我们还看什么事很大，人家批评我们我们觉得很大，对不对？很多人高兴的不得了，就是有人称赞你嘛，啊，你聪明漂亮能干，或你得第一名。我们受伤甚至二三十年都不跟人家讲话或者气，就是他批评我们嘛。保罗应该在哥林多前书说，我被别人论断，被你们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一个是中国人最看重的面子，一个是全世界人最看重的肉体的生命，基督徒应该看很小很小很小，不重要。不是说我们不要减少皱纹啊，各位姐妹，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漂亮，而是说我们把最重要的事看到珍宝，是我们认识上帝。大小也是一样，巴比伦是很大，亚述是很大，我们是争千秋不争一时，我们是争永恒。在永恒里，你在上帝里有没有分量？对了，以色列从头到尾都不是一个大国，如同基督徒或者基督教从来都不稀罕也不应该去追求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大力量。我知道历史历代包括今天在台湾基督徒都希望我们在政治经济上面更有力量。各位，不去依靠上帝去抓这些，我看很多的基督徒知识分子或者什么人，说和那些所谓专业人士，就真是很可怜。你怎么可以不依靠上帝，而依靠自己的那一点小小的专业，就想跟这个世界比呢？你真是笑死人了，被上帝笑，也被其他的专业人员笑死了。大小要看你是不是信靠上帝，长短是要看你信靠上帝，价值也是信靠上帝。你信靠上帝，一杯水的价值比千万的金银还有价值。好，下面这个六节七节原来没有分这些节的哈，那么我觉得是一起的。这个智慧聪明是什么？有神与他们相近，有神与他们相近，这个是一个智慧。因此各位，神跟我们相近，这跟智慧有什么关系啊？应该是没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想哈，花花公子啊，如果够聪明的话，男人如果够聪明的话，对不起啊各位姐妹，我是在讲世上的那种智慧，他可以叫女孩子跟他亲近。笨蛋当然不行嘛， 你越是色迷迷的去亲近女孩子，人家越讨厌你。聪明人就叫人家过来啊，这我不能教你们，因为我也不会哈，对不起啊。我是越教他，人家越远哈。我太太例外哈，就是一个伟大的神跟你相近，这个是智慧吗？这显出你有智慧吗？我再说，从花花公子对女人来讲，好像我们讲得通。或者说我们从一个生意人跟把顾客引来，我们也说得通。会做生意的人会把顾客带来，会把人家的钱放在你的口袋里，那是会做生意人，就是这样子。他聪明，他智慧，聪明的人能够把好的东西放在你的里面，包括金钱，包括知识，大家都去读书，聪明人就可以把那个吸收，笨蛋就吸收不了。同样在世上生活，有人就可以把快乐放在你里面，有人就是快乐进不来，平安进得来，有人就是进得来，有人进不来。那有聪明人就可以把上帝让你亲近，让上帝来亲近你。可是我们又非常清楚的知道，不是我们能使上帝亲近我们，是上帝主动的来亲近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当然我们在蒙了恩典以后，我们会更加的亲近上帝，好叫神亲近我们，这是真的。但在这里有智慧，其实真的就是有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要亲近我们，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一切的祝福。好，亲近我们也再讲一下哈。看起来这里说上帝的亲近就是智慧哈，那我们又知道神其实离我们不远啊。使徒行传17章27节又再一次讲到他离我们不远啊。那个时候是保罗对雅典人讲的话，对异教徒讲的话，上帝离我们不远，上帝其实就是无所不在，非常近啊。诗篇139篇也是，我们到天堂地狱上帝都在那里，上帝无所不在。所以上帝的亲近啊，如果是一个智慧，那么我们会说每个人应该都有智慧。这跟我们讲到的上帝的无所不在一样，上帝跟每个人同在，这个同在和亲近要对你有帮助，必须是你在他恩典下渴慕他，你渴慕他的话，渴慕他的灵，渴慕他的十字架，你不渴慕就没有了。从物质来讲，第一个，上帝离我们根本不远，每个人都在他身边。第二个，从物质，从肉体，从今生来看，上帝好像跟祭司特别亲近。各位回去看民数记16章5节-9节，因为祭司利未人好像特别亲近会幕和会幕里的东西，好像上帝在那里。可是这是从物质，从肉体来讲的，那只是一个代表。那么好，我们已经缩小一点了，上帝好像跟所有人都亲近。对不起，在祭司之前我们也要说上帝好像跟以色列人比较亲近，在以色列里面我们再缩小一点，好像跟祭司比较亲近，或者跟利未人比较亲近。好，这些我们都说只是一个预表式的，神并不是偏待以色列，神也不是偏待祭司，神也不是在那个会幕里，也不是在约柜上面。那神，我们从属灵的，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亲近上帝的，神亲近谁呢？诗篇34篇18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不过伤心的人得是愿意去呼求他的。有人伤心在那，一天到晚抱怨上帝，流眼泪抱怨上帝，你越伤心上帝越远离你。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诗篇145篇18节，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所以凭着信心呼求神的人，神就与他相近。我觉得还是重点在那个信心。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4章8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心。好，这里又讲到人的这个层面了。我们当然讲神恩典，神施恩，神拣选，神亲近我们，我们才可能亲近他。但是从人这边来讲，很多时候是从我们人主动的， 我们当然说这个主动也是来自神的恩典，当神给我们恩典，我们愿意亲近他，这里亲近他包括显然是洁净我们的手，有圣洁的行为，包括我们不是心怀恶意的，单纯的，你脚踏两条船永远不可以讨神的喜悦。所以很多人在哭求神的时候都在脚踏两条船，亲近神还是想到啊，医治我的癌症啊，解决我的婚姻啊，帮助我的学业啊，这不是单纯亲近神。亲近神是这些通通都置之度外，我就只要你，其他都不要。你在这种情形下，神才可能祝福你的各样东西。那耶利米书第30章第21节，我要使他就近我，他也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所以又回到，这是上帝的恩典，神拣选，神恩待，我们就会愿意亲近他。当然我们从人来看，没有一个人可以说神没有给我这样的恩典，这个邀请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好，这个当人愿意凭着信心遵守上帝的话，因着圣灵的光照，因着神的恩典，知道神的话语的宝贵，而不是死板不用大脑不用信心的那样遵行，那就是智慧。一个有上帝亲近的人，那就是有福有智慧的人。一个会去求告上帝的人，那就是有智慧的人。是神亲近了我们，我们才能求告他，是我们求告他，他就更与我们亲近，这都是一个善性的循环，来自上帝。第八节，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那么像我今天所陈明的呢？这个我们也看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了，包括有一些童话故事啊，或者什么故事，父亲要把什么给小孩最好呢？那么当我们做小孩的都是给钱最好嘛，对不对？对不起啊，我是很庸俗的人啊，给钱最好，你能遗产给我40亿，那真是太棒了，那40块那就不如40亿好。 我相信哈，对不起，我庸俗一点，也直接一点了哈。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故事里都说，给这个钱并不好啊，要给孩子的最好的是什么？勤奋的习惯呐、啊，或者是给书啊。我们中国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啊，“颜如玉”啊，给书啊，叫他读书啊，或者给他道德品性啊，这一类的话哈、啊，各位都容易，所有这类包括基督教和儒家里面讲这些话，都容易成为虚伪的说教。这我们听太多了啊！哎呀，父母，我们传家之宝就是正直，记得哈。儿女都把这个当放屁了。正直一斤多少钱？当然，我认为这是对的，但是这一类的教导哈，儒家怎么教，我觉得跟世俗一样，那都没有用的，因为碰到这种威迫利诱，大家都垮掉了。讲这些什么仁义道德都会垮掉。你不管怎么讲，儒家的康德的新儒家怎么讲，我觉得都是恐怕是制造更多伪善之辈。起码从我们中国过去2000年历史和西方都是这样，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各位，包括这句话，包括你回去看那个诗篇啊，119篇，哇，我得到了你的话，比那个得到了金银，得到了那个蜂蜜还要更宝贵，真的吗？各位，我送你一本圣经和送你40亿，你要哪一个嘛？你当然要40亿嘛，我猜了。我们当然不是说圣经就等于上帝的话，我们再说是因着圣灵，因着神的恩典，因着信心，我们真的把上帝的话当作上帝的话，那就真的是我绝对相信超过40亿了，因为那里面有永生，那里面有生命之道，那里面有一切的智慧。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真正的看见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不觉得我觉得多数的人哈、啊，就我们自己的肉体，就我们自己的脑袋，我们自己口里所信的，我们对上帝的宝贝啊，恐怕真的很少，非常少，恐怕等于零。但如果神的恩典真在我们身上，就是那一点点芥菜种的珍惜上帝啊，实在也足以叫我们得救，只是我们希望我们能更加的发挥。你想想这些 文人还有我们一些的世俗的人所最以为珍宝的。但一般人当然的就是钱嘛。而有些人会说啊、哦、健康。啊当然我知道你们都说健康加有钱了哈、啊。那么有人会说学问权力你再多读一点书哎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但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啊、自由最宝贵爱情很宝贵我也不相信有多少中国人真的相信这话。啊、大家一般还是觉得钱最好。那当一个蒙恩的人会像诗篇119篇和像这里来讲最有福气的是上帝跟我们亲近上帝跟我们亲近让我们愿意渴慕渴慕他渴慕遵行他的公义的律例典章这就是有福的这是最大的福分比什么都宝贵但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靠着圣灵在生活中这样行了哈。第九节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上帝给你的是什么上帝给你的传家宝最宝贵的是什么在这里看起来就是上帝的律法那我们已经讲过上帝的律法要真的成为宝贝必须凭着信心去接受而不是凭着我们肉体去遵行这些字面上的话而是凭着信心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啊。那么我想那就是很宝贵那一方面这里讲到上帝的律法的宝贵另外一方面他要你一定要记得的是什么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好像就是律法了好像就是在西乃山神颁布律法的那一幕那么这是你不要忘记的事但是我想我们再讲的完整一点还是你不要忘记的是上帝的恩典包括你从埃及被拯救那个是更重要的记得那个在那个基础上不要忘记上帝的话才是好的那你要不断的保守上帝的律法不要让它丢掉了你要不断的保守上帝的恩典不要让你忘记了所以其实它不是说你要保守律法传下去不是说你要保守恩典传下去它是说你要保守你的心灵各位你看到有好几个重要的东西吗律法很重要心灵很重要从我们人这边来讲你真的保守你的心最重要否则再宝贵的律法如同再宝贵的金钱我们都不知道珍惜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当然我们心能够好也是需要上帝的话和上帝的律法好他这里用的几个字第一个是谨慎那就表示我们容易忽略第二个是殷勤那表示我们容易懒惰第三个是保守表示我们容易失去我们容易失去我们的心我们什么都守得住甚至科技再发达一点青春可能美貌都守得住什么化妆品或什么但是我们的心我们在赚到这一切的时候常常失去了我们的心那就什么都失去了这个诗篇106篇13节等不多时他们就忘记了各位凭着人的耳提面命天天提醒你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凭着信心不是仰望主的恩典我们都会忘记不忘记也根本不在心上而已口头上讲讲自己都会忘记何况要让儿女记得呢要让儿女记得啊，这个诗篇78篇第4节到第6节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要记得要记得要记得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也讲到说我们要把信仰承传下去要 要把这个教训呢，从保罗来领受了，然后再交托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传下去什么？各位，最危险的而最容易的，就是传下了字句，传下了规条，传下了形式，没有传下那个信仰。因为我们不可能传信仰的，信仰传不下去的。当然我们要传这些字句，我们要 传这些，因为这些就把信仰含进去了。传下去如同所有的良善一样，都是靠着圣灵。我们祷告，希望我们的祷告是凭着圣灵的，我们教导希望是凭着圣灵的，我们讲道释放凭着圣灵的，我们的言教和身教是凭着圣灵的。诗篇78篇第7节，好叫他们仰望神。仰望神就是信靠上帝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孙都能够，当然我们尽量做了，言教身教文字各样都有了，他们能不能够领受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希望他们能领受，后面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不容易领受，容易忘记哈。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容易忘记上帝的恩典，我们容易忘记上帝的律法，我们容易忘记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我们自己都容易忘记，还怎么传给子孙呢？我们自己心中都没有，怎么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呢？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